是在我们教会的旧约圣经的箱行本第七页，旧约的第七页，将会为大家读出挪亚方舟的记载，是在诗篇第七章第六至到二十四节。第七章第六节，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挪亚整六百岁，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，躲避洪水。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、飞鸟并地上的一切的昆虫，都是一对一对的，有公有母，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。过了那七天，洪水泛滥在地上。当挪亚六百岁，二月十七日那一天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。第十二节，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。正当那日，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、含、雅弗，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，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，一切畜生各从其类，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一切禽鸟各从其类，都进入方舟。凡有血肉有血色的活物，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，都是有公有母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。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。十七节，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，水往上涨，把方舟从地上飘起，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，方舟在上面飘来飘去，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，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，水势比山高过十五爪，山岭都淹没了。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，都就是飞鸟、畜生、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，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。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。凡上地上各类的活物，连人大畜生、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消灭了，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。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。我们时间恭敬感谢交给牧师。
大概一年半之前，台风 Sandy 吹过美国的东岸，尤其是新泽西州、纽约州，带来很大的灾难。电线被吹断，房屋吹冧，很多屋企停电，没水没暖气。或者大家都记得，我也记得曾经有一日到处揸住车去买干粮、买面包，晚上屋企黑掹掹，点住蜡烛，正所谓 candlelight 嘅 dinner 晚餐，煮饭仔。台风 Sandy 呢个灾难呢，日带嚟美国131个人死亡，使到美国嘅经济损失咗$630亿。这个算是一个小的灾难，在倒数十年前更大的灾难南亚海啸，潮水高达30多公尺，将岸上的人冲入海中。我们镜头去看其中一个的人物，在2004年12月26日即是圣诞节之后，那个早上在印尼对外的海底发生了9.3级的地震，所以带来海啸。有个妈妈即刻拉住她三个小孩子要逃走，可惜后来三个都失踪了。 而其中有一个八岁的女仔叫做雅提，在这个海啸平息了之后呢，被一个女人收养了她。收养她原来是找她做乞衣和她赚钱。有很多时候要在街头乞食，到了半夜都未能够回家。后来因为这个八岁的女仔赚不到什么钱，收养她的女人又将她赶走，再一次无家可归。所以这个雅提八岁的小孩，现在几年之后不止八岁了，十几岁了，就开始到处寻找他的家人，去一间咖啡馆那里问了很多好心的人士，后来卒之找到他的祖父，再次跟他的父母相认。而这个雅提他的妈妈一看就认得这个是他的女儿，更加在他的几年前眉毛上留下的一个疤痕认得，还有屁股上一个痣，所以确实这个就是他几年前海啸遗失了的女儿。这个是一个少数的生还者，但是大多数在南亚海啸当中被水冲去的人已经不幸丧生了。简单一些死亡的数字，在灾难带来的就是泰国有5000多人死亡，印度有10000人丧生，斯里兰卡有40000人丧生，而灾情最惨重的是印尼，23万人丧生，死亡人数超过29万人。上几次跟大家分享的信息，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，第一个就是 creation 创造，第二个呢 corruption 是堕落，人类的堕落当中神仍然有伟大的作为。今天我们来到学习第三个作为 catastrophe， 是灾难，而且是大灾难。大灾难是指到什么呢？是指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洪水灭世。整个事件在创世纪第6到第9章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只是抽其中几个重点来思想。第一，我们要认定洪水是全球性的灾难。有些圣经学者认为洪水只是地区性的灾难，正如好像我们一年半前Sandy 是地区性的，但是从圣经的记载和很多的事实显示出洪水是全球性的大灾难。从创世纪第6章5到7节，我们看见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呼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做他们后悔了。经文告诉我们知道神毁灭那个范围是相当大，包括第7节想讲到的人、走兽、昆虫，还有飞鸟。如果洪水是地区性的话，飞鸟可以从一个地区飞到另外一个地区躲避灾难，但连飞鸟都不能够躲避，因为这个洪水是全球性的。再看到第7章，讲到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，水往上涨，把方舟从地上飘起，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大大地往上涨，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，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，天下的高山不是一个，所有高山都淹没了。20节，水势比山高过15爪，一爪大概18寸。山岭不是一个， 都淹没了。凡即是所有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，就是飞鸟啊，飞鸟都不能躲避的。牲畜、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，以及所有的，不是一个家庭，不是一个国家，所有的人都死了。飞鸟没地方落脚，没食物，结果都被淹没了。有人问，有没有可能有这么大的全球性的洪水从天降下来？如果我们继续再看创世纪七章十一十二节，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。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，以为主要是洪水降在地上四十天，原来漏了一句很重要的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即是地下水。 NIV 讲到 Springs of the great deep burst forth， 是知道海啸，知道海洋地震，地底海底的板破裂移动。当时这次是全球性的大地震，地壳裂开移动。今天的地质学家同意呢，以前呢地球是一块的，但是因为地震海啸，所以分了几个大洲。而当时挪亚洪水开始的时候，地壳裂开，大量的地下水就喷上来，造成全球性的大海啸。我们比较一下，在2004年的南亚海啸和去年前一年半前的 Sandy 台风，我们体验到海啸、地震、海水的威力。南亚那个海啸将苏门答腊底下的地板切断拉开，长达了1600公里的裂缝。当时9.3级的地震释放的能量呢，是美国整个国家一个月所耗用的能量的总和，相当多。你计下几多部汽车，几多工厂，一个月30日的能量在一次的地震海啸里面爆发出来。所以洪水泛滥的时候，地底下的岩浆都同时喷出来，全球性的火山爆发，很多的树木和动物就是被熔岩所遮盖，后来成为化石。有位医生何仲安医生，亦是科学家，写那本书叫做《进化、退化、神化》，他对洪水有深入的研究，讲到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。这个比较一下的话，其实地下有很多水，就用美国为例子。美国的大平原有一个叫奥格拉拉 Aquiva 的奥格拉拉地下水呢，在美国的中部。那个地下水面积好像水塘嘛，有156,000平方英里，储藏相当多的水。而何仲安医生讲就话，裂开这个字原文是被动的，就是说被暴力去扯开它。换言之，即是当方舟的门一关闭，地壳就被崩裂。不单单 是天上的水落雨，地下的水噴出来，火山爆发。当时天暗地昏，天昏地暗，夹杂着很多是滚热辣的火山灰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倾盆大雨的灾难。昨天在粤语姊妹团契的时候，虽然我没有参加查经，但是都听见一个姊妹讲到她的女儿，问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，问一个很 tough， 一个相当难面对解答的问题。 If God is so good, why does he allow bad things to happen? 慈爱的神为什么容许灾难发生呢？当然洪水大灾难，我们认定这个的确是神的作为，不是每一件地球上的灾难，或者地区性或者个人的灾难，都是神的审判。但是洪水灾难的确在圣经的记载是神的作为，因为全球人类犯罪，所以全球受审判。何仲哀医生就引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，讲到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不是好玩啊，真是可怕的。洪水是神公义的审判，而这个审判是公义的，意思就是按照犯罪的程度受审判。我记得小个时候读书，老师要罚学生都是按照程度受审判，迟到小事啫，迟到多次可能记一个小过，讲粗口打人记大过，犯严重啲嘅错咧，可能要被罚停学一个礼拜，再严重嘅话可能被踢出学校啦。从彼得后书第二章讲到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整个世代却保护了全二道的挪亚一家八口，又判定所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尴尬。该人杀阿伯，一人犯罪，一人受审判。所多玛城犯罪，一个城受审判。罗德紧紧被救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一个国家犯罪，所以一个国家受审判。联合国做制裁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整个世代全球犯罪，所以全球受审判。第六章，创世纪六章继续讲到说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不是一个人一个城一个国家，是世界。地上满了强暴，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全球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当然这个地上满了并不表示说所有的人，而是指到大部分的人，但每一个人都受到污染，快到受到影响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凡有血气的人都败坏了行为。所以挪亚的时代，全世界犯罪，全世界受审判，洪水毁灭全球，这个是 神公义的审判。从圣经当中，我们看见神是慈爱，但也是公义。有人讲到话，我们可以用尽神的恩典，但不要用尽神的忍耐。神的忍耐相当宽大，但是亦有限度，有底线。当人用尽神的忍耐之后，就要面临审判，而神的审判是非同小可的。从创世纪我们看见神给人是很长时间的悔改，神是怜悯的神，给人时间去悔改。几多少时间呢？如果我们看一看创世纪的家谱呢，我们就留意到第五章讲到人类最长命一个人叫马土撒拉，969岁。创世纪五章27节提到，而马土撒拉这个名字很有意思，个意义就是到他死时必要施行，或者更准确，在他死时将有大事发生。这个大事后来我们看见就是洪水泛滥，意思即是神在969年，当马土撒拉出生的时候，已经开始警告人类，如果不悔改，将会有大事发生。但如果你翻开圣经创世纪五章，从25节到29节，计一计数，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拉麦，拉麦活到182岁生了儿子，起名叫罗亚。所以计一计的话呢，当马土撒拉369岁的时候，罗亚出生。而再过600年，马土撒拉死的时候969岁，罗亚600岁，就有大事发生，就是洪水泛滥。意思神是给人很长时间的警告，969年的警告。而挪亚用120年去建造方舟，用实物 去提醒人洪水将要，当时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灾难，但是灾难将要来临。969年的警告，120年做方舟，但是人仍然是挂住吃喝玩乐，不理神的警告。时间到了，神公义的审判就来临。不单止是这个审判，在新约圣经耶稣基督也警告将来还有第二次的审判。马太福音第24章，我没打在荧幕上，讲到话耶稣说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神曾经用彩虹立约，应许过话永远不会再用洪水毁灭世界，但是将来会用天上降下的火毁灭世界，就好像当日所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情况相似。而两个城市有一样最明显的罪，就是同性恋的罪。如果我们看一看今天的世界，欧美很多的国家先后都同性婚姻合法化，美国也不例外。 所以我们看看这些迹象，我们就知道人子降临，耶稣第二次来临那个审判的日子不是很远，很快就会临到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。面对审判有没有出路呢？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说神早已经为人预备出路，神愿意拯救信属他的人的。在创世记第六章，洪水来临之前，神就同挪亚这样讲，六章十八节，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，计一计数，一家八口一条船，中国字舟住旁边八口，奇怪，不是四口，不是十口，八口。所以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，可能对洪水泛滥已经遗留了很多的故事和传说，中文字船一舟八口，配合了挪亚方舟的记载，都进入方舟。第十九节，凡有血肉的活物，每样两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存生命。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两个都要到你那里，好保存生命。神要拯救相信的人，保存生命。而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七节怎样解释呢？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。审判来临之前，神已经吩咐挪亚预备方舟了，不单止拯救人，还有动物。根据学者研究，估计有四万五千种的动物跟挪亚一起进入方舟。因为挪亚的信动了敬畏的心，服从神的吩咐，造了方舟，全家得救，四万五千种动物亦得救。神必定按公义审判，神亦因住人的信而拯救人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个是神的原则。看回历史记载，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，要管教要惩罚邪恶的迦南人，毁灭第一个城市耶利哥城，用奇妙的方式攻陷这个城市，将城中所有不拘男女老幼牛羊驴都用刀杀尽，但是拯救了妓女拉合和他一家的人。拉合和他家人怎样得救呢？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继续记载，妓女拉合是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不顺从结果是灭亡，因着信结果是得救。继续再看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亦是看见这个的原则。以色列国一直败坏拜偶像，分为南北两国，北国十支派老祖就被 亚述所灭，而南国仲有100多年，但是南国慢慢亦偏离神，神预告将要被巴比伦惩罚。而在犹大的末代君王几个当中，有一位敬虔的约西亚王做撒亚敬畏神。虽然前面几个的君王都荒废了圣殿，不敬畏耶和华，但约西亚修葺圣殿的时候，找到律法书就请祭司来诵读，听见之后谦卑悔改，神怜悯他，延迟执行刑罚，在他有生之年免受灾难。列王记下第二章讲到，约西亚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，就撕裂衣服。耶和华如此说：至于你所听见的话，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，要使这地变为荒场，民受咒诅的话，你便心里敬服，在我面前自卑，撕裂衣服，向我哭泣，因此我应允了你，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，到你列祖那里。我要降诸与这地一切，我要降与这地一切的灾祸，你也不至亲眼看见，使他在世的时候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。这个是神的怜悯，因为约西亚王对神的信靠信服。神赐给世人最大的拯救，就是差派他儿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担当人的罪，被钉十字架上，使一切承认罪恶的人又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有一天这个世界将要被毁灭，不是被洪水，而是被火烧，世界将要到尽头。耶稣基督为人预备了拯救的方法，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是唯一的救法，就好像挪亚洪水时候的方舟。今天这个方舟的门仍然是打开的，仍然可以得救，但人必须要进入方舟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讲出，除他耶稣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做得救。如果你还未相信耶稣的话，把握机会早日进入这个方舟，接受耶稣就可以得救。洪水大灾难是因为神对人犯罪而施行公义的审判，但神怜悯，神恩待人，预备了救恩。圣经给挪亚一个很漂亮的衔头，称他为是全义道的挪亚。当时的世人吃喝嫁娶，在挪亚做方舟这120年当中，当挪亚是唱歌仔讲耶稣，好像今天的人到大西洋城拉斯维加斯，到澳门继续是赌博花天酒地，或者就炒股票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甚至当中可能有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。当时的人对挪亚觉得他是一个大傻瓜，如果做船当然做在海边，为什么做在山上呢？但是想不到时间一日一日的过去，挪亚600岁的时候，洪水突然间降临，方舟的门已经关闭。所以我们已经信主的人 我们是否关心在方舟以外的人，好像挪亚一样用口传义道，更加用我们的生命传福音去建造方舟。请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在你面前，人的说话有限，但求你的圣灵在人心里面提醒感动。耶稣基督的预言，有一日基督将要再来，世界将要受审判，愿你的圣灵感动未信的朋友回转悔改，又提醒我们信徒把握机会，好像挪亚一样在世上作见证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